王瑜年轻时学习理学，广泛寻求祭祀礼仪以迎合时事。开元末年，玄宗正推崇道术，没有神不尊崇。王瑜上书援引古今祭祀典礼，请求设置春坛在国都东郊祭祀清帝，玄宗非常赞同，于是升任太常博士、侍御史，充任祠祭使。王瑜专门靠祭祀之事迎合皇帝，希望得到宠幸，每次进行祠祷，有时焚烧纸钱祈求福佑，接近巫师的作为，因此过度承受恩遇。肃宗即位后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卿，因祠祷常常获得赏赐。乾元三年七月，兼任蒲州刺史，充任蒲、同、降等州节度使。中书令崔元被罢免相位，于是任命王瑜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人物声望一向不被众人称赞，等到执掌枢要政务，名声顿时下降。王瑜又上奏在南郊东边设置太乙神坛，请求皇上亲自举行祭祀。肃宗曾身体不适，太卜说祸祟在山川。王瑜于是派遣女巫分巡天下，祈祷祭祀名山大川。女巫们都穿着盛装，乘坐一车出发。皇上命令中使监督他们，趁机作奸犯科，所到之处干预地方长官，以索取贿赂。一个女巫正值盛年且美貌，带领几十个恶少年跟随，尤其成为祸害，与他的同伙在黄州驿馆住宿。刺史左镇早晨到达，一门锁着打不开，左镇打破锁进去，把女巫拖到台阶下斩首，跟随的恶少年都被处死，查收他们的赃款数十万。左镇登记上报，并请求用赃钱代替平民租税，其中使被遣送回京，肃宗无法责问。肃宗亲自拜谒九宫神，殷勤于祠祷都是王瑜启发的。一年多后被罢免正使，任刑部尚书。上元二年，兼任扬州长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任淮南节度使。肃宗南郊礼毕后，任命王瑜为使持节都督岳州诸军事、岳州刺史，充任浙江东道节度观察处置使，本官兼御史大夫、祠祭使如故。入朝任太子少保，转任太子少师。大历三年六月去世。王瑜因祭祀妖望而位置将相，当时靠旁门左道禁用的人往往有之。广德二年八月，道士李国珍以道术被召见，于是上奏说皇室属于仙系，应该修建崇奉灵祭，请求在昭应县南三十里山顶设置天花上宫露台，大地婆父、三皇、道君、太古天皇、中古伏羲女娲等祠堂，并设置洒扫公户一百户，又在县东一府谷旧水潭设置龙堂，都被允许。当时年岁饥荒，人心很不安定，昭应县令梁振上表说，臣听说国家以人民为根本，损害根本就不是国家，神以人民为主人，虐待主人就不是神。所以从前圣王极力陈述治理之道，明确记载祭祀礼典是要爱护人民而谨慎使用财力，尊敬神灵而虔诚恭敬于祠祭。所以神灵享受明德而降下福祉，人民接受大恩而竭尽力量，然后神与人和谐，国家可以保全。先前害虫作孽，水旱成灾，虽然经济地区都波及，但臣的县最苦。这说明神灵不能抵御大灾是很明显的，又有什么力量为陛下而得以列入祭祀典礼呢？在残破之余，正值凶荒之年，丁壮一向出家入世，老弱正在运粮草，现在只供应王室，已经不堪忍受，又奔走于鬼神之道，凭什么生活？臣又听说天地之神最尊贵的，扫除干净就可以祭祀，京城之意就可以享用，陛下又何必废弃先王典礼，推崇俗巫之说，驱使南亩的农夫宰杀东陵的牛，然后希望得到非分的福呢？陛下虽想为人民祈福，福未到而人民已困顿了，这是不可的第一条。陛下不看从前有道之君至德之后，何不降低宫室，厌恶饮食，恭敬自身，以顺应万物的本性呢？陛下现在违背神灵养育之心，竭尽人民疲困之力，这样又从哪里得到福呢？这又是不可的第二条。又陛下对宗庙的敬重至极，尚且没有一月三次祭祀的礼仪，现在单独这样做，那么宗庙的神灵将按亲疏比较，以厚薄衡量，陛下又有什么话说呢？这又是不可的第三条。又大帝婆父祭祀典礼没有记载，言辞很不合经典，义理没有可取之处， 如果陛下与大帝建立祖宗之庙，必定上天给予项背的责难，陛下又用什么话解释呢？这又是不可的第四条。水潭是龙居住的地方，龙得水则神意，无水则与蝼蚁相同，所以知道水存在则龙存在，水干涸则龙灭亡，这是愚智都知道的。现在水潭干涸已久，龙在哪里？陛下又装饰词语丰盛洁净祭品，为离开龙的洞穴破坏百姓的产业，人民已经怨恨了，神怎么会享用呢？这又是不可的第五条。至于道君、三皇、五帝，则两京及所都之处都以建宫观祠庙，按时设斋教祭祀，国家有常典，官员有常理，大概没有缺失，何必劳动神灵？这又是不可的第六条。臣考察先王典礼，观看前圣轨迹，修旧封凶，灾祥祸福，必定取决于帝王武士，不在于山川百神。这又是不可的第七条。臣私下观察这一弊病，很知道其缘由。大概因为道士李国珍等心动众人，就能得到人力，新宫就能获利，祭祀就能接受祭肉，主事就能弄权。因此鼓动宫中迷惑圣听，逾越贤祖，背负祭品，以日纪年，无时停止。不曾说神灵功力只是空自洁净人民高血，以致人神都怨恨，灾祸并生。期望皇上残害人民，旁门左道扰乱政事，推究情状定罪，不杀还等什么？臣昨日受命之时，亲呈圣旨，务必安抚，允许权宜行事。诚心希望陈埋叶县的巫术，安定刘弼的风俗，其所兴建的两座祠庙的土木工程，丹青之役、三六之祭、洒扫之户、警民宣旨，都已权宜停止。官吏百姓等知道陛下已从善为心，以极恶为物，废除不吉之物，革除凡科，都喧哗于庭，跳跃于路，所征粮草无不乐意交纳。臣认为李国珍等勾结忠贵，狡诈危害诚信，臣虽妄身许国，不惧谗言陷害，终究恐怕贿赂到达好友，再次为奸恶。李国珍等献据状推刊，如获得赃状，希望允许臣征收，便充当本县油管费用。其水潭既已干涸，不可再设置祠堂，又不应当为大帝建立祖庙，臣都请求停止。其三皇、道君、天皇、伏羲、女娲等，既然先前各有宫庙，希望请于本所依礼斋祭。皇上听从了。李泌，字长元，他的祖先是辽东襄平人，西魏太保八柱国司徒图何弼的六代孙，如今居住在京兆，是吴房令李承修的儿子。年少时聪明，博涉经史，经言意象，善于写文章，尤其工于诗，以王佐之才自负。张九龄、韦虚心、张廷圭都器重他。李泌操行高尚而不受拘束，以按常规事境为耻。天宝年间，从嵩山上书讨论当世事务，玄宗召见，命他代召翰林，仍东宫供奉。杨国忠记恨他的才能和口才，上奏说李泌曾写感遇诗，讽刺时政，下诏在齐春郡安置，于是潜逃名山，以学习隐逸自恃。天宝末年，安禄山作乱，肃宗北巡，到灵武即位，派使者寻访征召，恰逢李泌从嵩山引水之间冒难奔赴行在，到彭元郡谒见。臣说古今成败的关键很合圣意，被延请到卧室内，没有行动都咨询。李泌自称山人，坚决推辞官制，特以散官宠待他，脱去布衣寿迎清光禄大夫，命他掌管书务。至于四言文状、将相升迁任免，都与李泌参议，权力超过宰相，仍判元帅广平王军司马氏。肃宗常对他说，卿在上皇天宝年间为朕的师友，下判广平行军，朕父子三人依靠卿的道义。他被重视如此。不久被中书令催援，宠臣李辅国嫉妒才能，将要对李泌不利。李泌恐惧，请求游历衡山，优待诏书允许，给以三品俸禄，于是隐居衡岳，绝食七神。几年后代宗即位，召为翰林学士，颇受恩遇。等到元宰辅政，厌恶他与自己不同，趁江南道观察都团练使魏少游上奏请求参佐，称李泌有才，任检校秘书少监，充任江南西道判官，希望他出去。不久改为检校郎中，依旧任判官。元宰被杀后，于是迟疑入朝谒见， 皇上见了他很高兴，又被宰相长衮嫉妒，出任楚州刺史。等到谢恩时，详细陈述恋阙之情，皇上向来器重他，流经数月。适逢李州刺史空缺，长衮盛称李泌治理政绩，因荆南凋敝，于是调李泌去治理。下诏说，荆南都会在于李阳，使人归后，只有贤者才能治理。因李泌的文才可以代替完成风俗教化，政才可以保全救济孤寡。于是任命颁布条令，期望共同治理，地方比淮阳守清，勉励司慕渤海之功，可任检校御史中丞，充任李朗峡团练使，尊重其礼而遣送。不久改任杭州刺史，因治理有方著称。新元初年，征召傅行在升任左散骑常侍。贞元元年，授陕州长史，充任陕国都防御观察使。贞元二年六月，李泌上奏国州卢石山也近来出产色色，请求充县，禁止百姓开采。下诏说，色色之宝，中原所无，现在产于近郊，实为灵赐。朕不装饰器玩，不崇尚珍奇，常思返璞之风，以明恭俭之节。其出产色色之处，任凭百姓求采，不宜禁止。就地加授李泌检校礼部尚书。当时陈州、许州戍边士兵3000人从京西逃归，到州境，李泌埋伏军队于险隘，左右攻击，全部诛杀。不久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崇文馆学士、修国史。当初张延赏大检官员，人情怨叹，李泌请求恢复，以顺从人心，于是奏请撤销监视额内战阙等官，增加百官俸料，随贤俱加治守吏客，皇上听从，人人认为便利。但斗参旁奏于是改变，使同品之内月俸多少相差等级。李泌又奏请撤销时宜，补缺，皇上虽不听从，也不受人，所以见司只有韩高、归登而已。李泌仍命收取其属的餐钱，让归登等在中书舍人处计时，所以当时戏言，韩建议虽分左右，归时宜莫便存亡。这样过了3年，到贞元五年，以前东都防御判官、殿中侍御史、内供奉为寿为左补缺，监察御史梁素为右补缺，既已恢复设置，人心欣然。顺宗在东宫时，非萧氏的母亲告国公主与外人交通，皇上怀疑他有异心，连坐贬黜数人，皇储也危险。李泌百般上奏劝说，皇上心意才解。李泌颇有正直之风，但谈论神仙鬼怪之道，有人说他曾与赤松子、王乔、安七、县门交游相处，所以被当代所轻视，虽以鬼道求荣，不被时君所重。德宗刚即位，尤其厌恶巫祝怪诞之事。当初肃宗重视阴阳辞柱之说，用妖人王于为宰相，有时命巫婆乘一车行郡县，以为宴圣。凡有所兴建工程，动辄牵涉禁忌。而黎干用旁门左道位置金兆尹，曾在内廷聚集重工，编刺朱绣为御衣，制成后烧掉，以为攘灾，且无虚月。德宗在东宫时很知道这些事，即位之后罢除在内道场聚集僧众，废除巫祝之祀。有关部门说宣政内廊坏了，请求修缮。而太卜说孟冬为魁罡，不利于穿凿建筑，请补其他月份。皇帝说春秋之意，起塞从时，有什么魁罡？最终命令修造。又带宗山零零驾出发，皇帝在承天门嚎哭送行，见丧车不应当道，烧指向五位之间，问其原因，有关部门回答说陛下本命在午，所以不敢当道。皇帝嚎哭说哪有委屈凌驾而为自己谋利的，最终命令直向五道而行。到建中末年，寇道内乱，丧道貌有成守奉天之说，皇上渐渐以十日禁忌为意，而一向听说李泌擅长诡道，所以从外征还以至大用，当时舆论不认为满意。等到在相位时，随波逐流，无足可称。又引荐顾况之辈轻薄之流，动辄被朝士戏弄侮辱，颇招讥讽嘲笑。年68去世，赠太子太傅，傅礼有加。李泌放旷敏辩，好说大话，自出入宫中多次被权性嫉妒，但常靠智慧免祸。最终因言论纵横，感悟圣主，已登上相位。有文集20卷。 子凡，小时候聪明机警，有才名，但品行不端。李泌任宰相时，曾引荐下县处事北平人杨成担任谏议大夫。杨成为人正直，遇到知己后深深感激李泌。等到李泌去世，户部尚书裴延龄奸巧谄媚，德宗信任他，他窃取威权，满朝官员都侧目而视。杨成是正直之士，尤其痛恨裴延龄。有一天，杨成详细罗列了裴延龄的过错罪恶，想秘密上奏，因为李凡是故人的儿子，觉得可以信任，就把奏书草稿给他看，并请李凡抄写。李凡抄完后全都记住了，当天晚上就径直去见裴延龄，详细说了这件事。裴延龄听后立即请求面见皇帝，把杨成奏章中要论述的事件一件件先为自己辩解。等到杨成的奏书呈上，德宗认为他是胡说，不予理睬。李泌与右补缺、翰林学士梁素交好，曾让李凡拿着自己所写的文章请梁素润色。李凡自己也有学问，梁素待他很好，于是李凡以诗礼侍奉梁素，每天出入其家门。等到梁素去世，李凡侮辱了他的妻子，世人君子无不叹息惊骇，李凡被弃置多年。后来被启用为太常博士，太常卿全得于上奏斥责他，被任命为河南府侍曹院。因为他异常聪明，李泌的旧友担任宰相，左右相助，得以多次担任郡守，而且勤奋学习，不知疲倦。罢任随州刺史后回到京城，很久没有受到恩宠。韦处后任宰相，后代他。宝历二年六月，敬宗诞辰，皇帝亲临三殿，特召兵部侍郎丁公柱、太常少卿陆旦与李凡等三人与佛教、道教人士辩论。九月，任命为大理少卿，又加弘文馆学士。当时谏官御史的奏章接连不断，宰臣不得已将他外放为亳州刺史。州境内曾有群贼抢劫百姓房屋，劫掠财物，前后几任官员搜捕都未能抓获。李凡暗中设下计谋，全部探知贼人的巢穴，出兵全部斩杀。当时舆论指责李凡没有事先报告上司，犯了擅自行动的罪过，朝廷派监察御史舒元于审讯查问。舒元于一向与李凡有矛盾，又因为是出任官职，锐意生事，于是完全推翻案件原词，认为李凡滥杀无辜，写成奏状上报，皇帝下令在京兆府赐死，当时人都认为他冤枉。后来舒元于遭遇灾祸，人们认为是报应。当初李泌被流放江南，与柳魂、顾况结成世外之交，吟诗作赋，自得其乐。而柳魂先显达，所以李泌得以重新入朝为官。顾况，苏州人，能作诗，性格诙谐，即使王公贵族与他交往，也一定戏弄侮辱他们，但因为善于嘲讽，能写文章，人们大多亲近他。柳魂辅政时征召他为校书郎，又遇到李泌继任，顾况自以为知道如何掌握权要，应当得到高官，但过了很久才升任著作郎。顾况心中不乐，请求回吴地，而朝中同僚都有轻视戏弄之意，都厌恶他。等到李泌去世，顾况没有哭，反而有调笑的话，被御史弹劾，贬为饶州司户。有文集二十卷，他的《赠柳宜城》词句大多戏谑，文体都是这类。他的儿子顾飞雄考中进士，多次在史府任职，当时也有诗名。崔造，字玄宰，柏林安平人，少年时涉猎学问，永泰年间与韩慧、卢东美、张正则为友，都寄居上元，喜欢谈论经世济民的谋略，常以辅佐君王自诩，当时人称他们为四魁。这些观察使李七云征召他为幕僚，多次升迁至左司员外郎，与刘晏关系好。等到刘晏遭扬言愚准诬陷被处死，崔造多次被贬为信州长史。朱子叛乱时，崔造任建州刺史，听说事变发生，急忙向灵州发布檄文，请求共同举义兵，于是调发所辖部队，得到2000人。德宗听说后嘉奖了他。等到收复京城，下诏征召崔造到蓝田，因为舅舅元修跟随朱子叛乱被处死，崔造上书请罪，不敢立即赴京。皇上认为他懂礼，下诏安慰勉励，任命为吏部郎中，给侍中。贞元二年正月，与中书舍人齐印各自保留原官，同平章事。当时京畿兵乱之后，连年蝗灾旱灾，府库没有积蓄。德宗因为崔造敢于说话， 认为能成事，所以破格提拔。崔造长期在江南任职，痛恨掌管钱粮的官员欺瞒皇上的弊端，于是上奏请求天下两税钱物委托本道观察使、本州刺史选择官员负责押送京城。各道水陆运使及杜支、巡院、江淮转运使等全部停止。杜支、盐铁事务委托尚书省本司处理，尚书省六部事务令宰相分别管理。于是以户部侍郎袁秀管理各道盐铁、榷酒等事务，户部侍郎吉中福管理杜支及各道两税事务，宰相齐应管理兵部呈旨及杂物，宰相李勉管理刑部，宰相刘孜管理吏部、礼部，崔造管理户部、工部。又因为年荒，浙江东西道每年运米75万石，现在再令两税折纳米100万石，委托两浙节度使韩晃运送100万石到东魏桥。淮南豪寿直米、红潭屯米委托淮南节度使杜亚运送20万石到东魏桥。各道有盐铁的地方依旧设置巡院管理，河阴现有的米以及各道先前交付杜支、巡院搬运在路上的钱物委托杜支依旧管理，那些尚未离开本道的交付观察使发送，并委托中书门下年终分类比较各道政绩上报奏文。崔造与袁秀一向关系深厚，罢使之后将盐铁重任委托给他，而韩晃正掌管转运，朝廷依赖他漕运供给。韩晃认为盐运事务久已施行，不能突然改变。德宗又任命韩晃为江淮转运使，其余按崔造所调陈奏请办理。袁秀认为韩晃性情刚烈难以控制，于是又上奏江淮转运，江南米从江到扬子总共18里，请求由韩晃主管，扬子以北由袁秀主管。韩晃听说后大怒，抓袁秀盐铁司的事上奏。德宗不得已罢免袁秀判使之职，改任尚书右丞。那年秋初，江淮漕米大量运到京城，德宗嘉奖韩晃的功劳，让韩晃专任杜支、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，崔造所调陈奏请的都改变了。舆论也认为崔造的奏请虽然援引旧典，但灾荒之年难以办成事，于是罢免崔造之正式之职，改任太子右庶子，贬袁秀为雷州司户。崔造当初上奏太急切，等到袁秀改官，他忧惧成疾，几个月不能处理事务。第二年9月去世，享年51岁。官波，字务源，魏州吉县人。天宝末年考中进士。邓景山任淮南节度使，征辟他为从事，多次授官为左平事，升为右补阙。擅长谈论事务规律，尤其精通佛学。大历年间，神策军使王驾鹤的妻子关氏因为官波与他同宗，深切优待他。元载厌恶他们交往，将官波外放为河南府兵曹，代理几个县的职务，都有政绩。陈少游兼任浙东、淮南节度使，又征辟他为判官，历任检校金部员外郎，代理滁州刺史。李陵要拥兵作乱，在梁便一带跋扈，陈少游亲自率军镇守淮上，各地盗贼风起。官波检阅周兵，命他们防守。他治理政事，清静简约惠民，既无盗贼，百姓十分安定。杨婉、常衮主持政务，推荐官波为都官员外郎。德宗登基，湖南山洞中有王国良聚众为盗，命官波前往宣府。临行前，皇帝在别殿召见，问及理政要务。官波上奏说，为政的根本必须寻求有道贤人，才能得到治理。皇帝对官波说，朕下诏求贤良，当亲自考试，也派使臣考察贬谪或升迁，广泛搜访文件，提拔有才能的人任用，希望有助于治理。官波上奏说，下诏求贤，考察举荐，只能得到追求名声的士人，哪里有道贤人肯随蝶应举呢？皇帝很高兴他的话，对官波说，你暂且出使，回来后再与亲论政事。官波又上奏说，臣今奉诏招抚，如果王国良不接受命令，臣请求便宣布恩命，告诉林静迅速出兵剿除。皇帝说，卿的话深合朕意。出使回来，改任兵部员外郎，升河中少尹。建中初年，张毅任河中少尹。张毅不久入朝为相，建中二年7月，升官波为给事中。旧历，各部门的甲库都由胥吏掌管，弊端已久， 关波开始建议一律用士人掌管，至今认为得当。转任刑部侍郎，奉迎皇太后副使。卢杞因为关波柔顺迟缓，希望他容易控制，多次称赞推荐他。不久升为吏部侍郎，转任刑部尚书、知山定。上奏说上元年间下诏选择古今名将十人配享武成王庙，如同文宣王庙的礼仪。关波认为太公是古代所称的大贤，如今其配享称亚圣，在义理上不安。又孔子十哲都是当时的弟子，如今所选的名将年代不同，在义理上既乖违，在事理上也不恰当。臣请求删去名将配享的礼仪以及十哲的称号。皇帝听从。建中三年十月，授迎亲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、修国史。当时正是由卢杞决定，关波只是拱手行礼取荣而已。他缺乏知人之明，喜欢夸大其词虚诞的人，关波一定高兴而亲近信任。由李元平、陶公达、张逊、刘成介都言谈诡诈虚妄，夸大其词可以立功名，也有一点小才能。关波多次上奏说李元平等人都可任将相，请求考察试用，皇帝认为对，任命李元平为补缺。恰逢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，皇帝认为汝州是重要州镇，下令选择刺史。关波推荐李元平为汝州刺史，不久加检校吏部郎中，汝州别驾主持州事。李元平到州十天后被李希烈擒获，汝州落入叛军之手，朝廷内外都嘲笑他，因此陶公达等人未能被任用。关波与卢杞等随从皇帝驾临奉天，不久卢杞、白志贞等都被贬斥，关波仍主持政事，朝廷内外议论纷纷，认为不可，于是罢相，改任刑部尚书。大臣韦伦等在朝堂哭泣说，宰相不能谋划辅佐，以至于今日却还任尚书，真是令人痛心。贞元四年，回纥请求和亲，将咸安公主嫁给可汗，命关波以本官家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，持节充任送咸安公主及册封可汗使，奉命往来都清廉简朴谨慎，藩人喜欢他。出使回来升兵部尚书，坚决以疾病推辞，请求罢官，改任太子少师退休。关波退休之后，减少同仆车马，闭门静养，不关心外事，世人君子敬重他。贞元十三年正月去世，时年79岁，朝廷停朝一日，追赠太子太保。李元平是宗室子弟，起初任湖南观察使萧父的判官，是大理评事，性格疏阔傲慢，敢于说大话，喜欢谈论军事，天下贤士大夫没有和他议的，因此人们多怨恨他。关波非常器重他，许以将帅之任。当时李希烈反叛，朝廷认为汝州与叛贼接壤，刺史韦光义懦弱不称职，关波于是盛赞李元平，特意召见破格任左补缺，没几天提拔为检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别驾主持州事。到任后招募工匠修缮城墙，李希烈便派勇士应募服役筑墙，共进入几百人，李元平没有察觉。李希烈派伪将李克成率数百骑兵突然杀到城下，先前应募服役的人在城内响应，捆绑李元平骑马而去。见到李希烈，李元平吓得拉屎拉尿在地上。李希烈见他无须且身材矮小，开玩笑对李克成说，派你去抓李元平，怎么把李元平的儿子抓来了？于是大骂说，瞎眼宰相派你来对付我，为什么轻视我这样？委授他御史中丞。关波听说李元平被任命，仍欺骗别人说李生的功业成功了，意思是一定能覆灭李希烈而建功。没过多久，李希烈用他为宰相，有人告发他有二心，他便砍断一根手指来自我发誓。李希烈死后，有人说他在叛军中略有谋虑，免死流放真州。恰逢大赦得以回到善终，浙东观察使黄甫正上表报告他的到来，引发皇上震怒，又流放贺州而死。史官曰，祭祀祖先，前代君王制定制度以供奉先人，怪力乱神，孔子鄙视而不谈论。凡事被称为邪道，本来就有旧章。李煜借助鬼神竟然做到将相，既处于代天子行事的地位，便滋生了扰乱政事的根源。李国桢妖言惑众，胡乱扩大祭祀典礼。梁振正直之士抗书直言， 才使皇上醒悟。李泌看到可以近身，却知道难以后退，俗称高帅质变之事。身居相位却谈论鬼神，便暴露出狂妄浮薄的痕迹。王志说，持邪道已扰乱政事，杀难道不畏惧吗？李凡的丑行被当时摒弃，最终陷入无辜之罪，却是由于平素的品行。崔造为臣之礼，处理政事并非其能。官波居位取荣，举荐人才败坏大事，都不是治国之才，却都位居台司，用人失当，则国家危亡，国家危险了。再曰，李渔、李泌、崔造、官波都不是宰相之才，李国真行邪道，梁生正直啊。